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非常感恩在这个非常美丽的主日的下午来，能够在大家的当中一同来敬拜神。在我服侍的教会安福浸信会我一般都是参加我们的粤语的崇拜。我们现在的崇拜都有平均每一个礼拜都有100多人啊。但是呢，我每一次来到生命更新的教会，你们的人数虽然少一点啊，但是呢，我觉得来到你们当中，我觉得我的心非常的安稳。好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杨牧师所选的诗歌是非常好的就感到真是主与我们同在教会人多人少，当然有神圣灵的工作，当然另一方面也要我们来尽力来传福音但是最后我觉得一个教会的一个特征，怎么证明有神在当中呢？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们作为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我们怎么样来彼此相爱，彼此配搭，在敬拜的时候我们都是同心合意来敬拜，来侍奉神，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来到大家当中，我就感到非常安稳平安喜乐，特别是站在杨牧师旁边陪他一同来唱唱给我们的神来听这个感觉很不一样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的唱歌方面很有困难的话，你就站在杨牧师旁边了，你一定没有问题，你一定会高声赞美神非常感恩在我们思想神的话语以前，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每一天有生命，你也赐给我们有丰盛的救恩，也赐给我们有美好的教会。今天下午我们在这里，我们生命更新浸信会又一同来奉你的名来聚会，不但用诗歌来敬拜你，借着祷告来向你来倾诉，也向你祈求，也透过读你的话语，也听你的话语来敬拜你。求主你赐给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来听你的道，求你的灵基督复活的大能除去我们心灵里面有任何的拦阻，叫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降服在你的面前。你的仆人虽然不配，也有软弱不完全的地方，但是求你的圣灵将你完全的道理深深的刻在我们的心上，也叫我们有一个遵行的心与能力，叫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实行出来。感谢主，听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门。
我相信每一位信了主的信徒都相信神借着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救恩是包含了丰盛的生命，因为耶稣他曾经应许过，他来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加丰盛。但现实上，无论你做基督徒有多久，可能我们都有这个经历，有很多的信徒的经历就是这样，就是他们 有一些特别是初信的时候，刚刚信主的时候，会受到良心的责备，有很深的无奈与罪疚感，因为圣经的要求我们就觉得很高，难以得到，无法成为一个好像圣经所要求也是神所要求的毫无瑕疵的圣徒。故此有一些的信徒信了主很多年，还是不停的来悔改认罪，有时候甚至以为自己所犯的罪已经太多了，太多恐怕主不会再赦免我了，他已经给我机会了来改过，但是我还没有改过啊，以后我就没希望了。我不知道大家从否有这样的经历。另一方面也有些的信徒，他们也曾经受到自己的良心的责备，有追究，但是这个追究感没有处理，久而久之心灵变得麻木，没有什么感觉，慢慢的这个追究感 guilt 也减少了，也有往往也对罪恶也失去了一种的敏感性 sensitivity， 而且对神的爱也起不了什么的回应。此外也有一些的信徒，他们信主以后，他们就以为我做人，我只有凭我的良心来做人，以前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也是凭我的良心来做人，信主以后我也是凭我的良心来做人，只有我的心中感到有平安。好像有时候我都听到有些信徒说，哎呀，我就祷告了，我祷告以后我心中有平安，就是神应允我的祷告了，对吗？也有这样呢，如果我凭我的良心做人，我的良心没有责备我啊，我就 OK 了，我就没问题了。那这些种种的不同的基督徒的出境，不同的基督徒的形态，就反映了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能否过一个合乎真理的又心安理得的生活，就是我是合乎真理，但是另一方面就是心安理得的生活了，不被罪疚感 the sense of guilt 所困扰呢？信徒是否在信仰的生活中追求平安便足够了？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来思考的问题。那今天我们所读了这一段的经文，在约翰一书第三章19-24节里面，这里就为我们这一些的问题做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解答。所以今天让我们一同来查考，继续来查考这个约翰一书，我们就探讨这个问题。特别是我在做牧师以前，我是搞心理这一科的，我以前是做一个 social worker 社会工作者。所以我对心理方面很有兴趣，到现在我做牧师这么多年，我还是对信徒的，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心理有一些的研究不算是有什么成就了，就是可以说是点点滴滴我都有小小的了解。所以今天我会从圣经跟大家探讨我也会从基督教的心理学角度来 做一些基本来探讨这个基督徒会常常遇到有罪疚这个问题，这个 guilt 啊，这个是很实在的。那首先，约翰他在约翰一书第三章，他告诉我们在十九到这个二十四节里面，那如果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的话，他说一开始他说从接一点，那其实十九到二十四节的象文，我们要看这个象文就是第七节到十八节这一段呢，经文是有关，也是我们上一次我们在我来带大家当中分享的这个信息里面也探讨的，就是谈到就是信徒彼此相爱的真理。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他所指出的十九节，他就指出基督徒要在生活中实行真正的爱，我们就会有两种的经验。那所以在我们在平常的灵命当中，我们要过一个心安理得的生活，但是在过这个心安理得的生活了，我们要认识到如果我们是按照圣经所说的来做的话，我们就可以经历到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十九到二十节，他说从这一点，就是从信徒彼此相爱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是处于真理的。那我想大家留意哈，这一段的经文他不是说我们的良心排在前头，首先他就指出我们是属于真理是重要，不是良心啊很重要了。你看这个继续啊很重要。他说约翰就是说我们作为信徒要用行为和真理彼此相爱，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就知道那、啊、这个就知道可以，这你看原文呢，这可以翻译为就会变为知道，就是说我本来不知道的，但是如果我有这个彼此相爱的行为的话，我就变成我会我，然后我从经验里面我就知道了，这个是从经验而来的知识。我们常常我们读经，这个是重要的。我们从圣经里面灵修啊，查经，我们读，我们都就是读完以后思想啊，然后我们就会得到一些属灵、圣经、神学的知识，对吗？但是有另一种的知识，我觉得更加重要，就是从经验而来的 experiential knowledge。不单单是头脑的，因为只是你经过你的经历以后，我们说是从你的心里面你知道了，也是经过你习行以后，你行出来你就知道啊。我们当中有很多以前都是做专业的啊，杨牧师以前是做计算机的啊电脑的，你做电脑啊，现在电脑的科技还非常发达了啊，你可以不用按，你不用碰这个键盘，你都可以啊，你可以讲一句话，就这个电脑就为你做工作嘛。但是以前你总是要做，对吗？你手碰过的啊，或者是我知道啊，我们也有做 mechanic 的，你做 mechanic 啊，做修理车，你不用你的手来做，你怎么做？你不能对这个车说话，你说你这个要改，你这个要变，我这个要换，你不能啊，你要用手，经过你的经验，你的手碰过，触碰过，你就有一种很不同的经验来的。晓得 experiential knowledge， 约翰就说，如果我们习行的话， 彼此相爱，我们就确定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所以有一个解释就是说，你确实 you know certainly the truth 啊，很精彩。出于真理就等于属于神，出于真理就是属于神，表示一种与神的真理有属灵的联系。这个也可以翻译为我们从真理中培养品格，从真理中培养品格，不是从经验当中培养品格，是从真理。是哪里来的真理啊？是从神而来的真理。所以总结来说，约翰告诉我们，基督徒彼此相爱的经验当中，我们就确实认识我们自己是属于神，与神的真理有生命的关系。神的真理在我们里面不仅仅是头脑的知识，而是活出来的生命。这个是第一种的经验。我们看第二种的经验，第二种的经验，然后约翰就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的心责备我们，我们的心在神面前也可以安稳，因为神比我们的心大，并且知道一切。第二点我们知道，那么我们有第二种的经验，就是说我们的良心必可以在神的面前心安理得。那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很简单做一个总结，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心安理得，就是习行真理。良心不是排在前面的 number one， 是真理。不但是懂得真理，知道真理，还是要习行真理。你习行以后，你就不仅仅是一种头脑的认识，乃是一种生活中经验中的知道。所以今天我们在活在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你在网上什么都可以对人拿到，但是所缺乏的是一个习行的经验啊，很重要。这里告诉我们第二点，就是其间真正的爱不但可以使我们知道是属于神、属于真理的，而且使我们的心安理得。心安理得在这里可以解释为抚慰、安抚、安慰，也可以解释为重新保证，让我们的心安息。不单单是一种感觉，是我们的灵里面我们就感到有一种的保证，英语就是 assurance 保证。心是什么？在圣经里面经常代表我们整个人一个个体，包括我们的情感、理智、意志。在这里是特别是指着良心方面来说的。所以如果我们习行真理的话，我们的良心在神的面前就可以安稳。这一句的重点不在乎我们的感觉，这个重点是在乎在神的面前， before God。 良心得到安抚、安慰或者是安抚，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的良心在神的面前的这个检查能够得到安稳。所以第二十节进一步来解释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心得安稳的重要。所以约翰说，即使我们的心责备我们，因为神比我们的心大，并且知道一切。神的心比我们大，神的心比有多大？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得出神有多大，他的心就有多大，神有多大。我们只能说神你真是伟大。 We can only say that, that's all we can say, right? 神的心比这个宇宙更大，他的心比我们大。我们的心有多大？当然了，如果你贪心的时候，你的心就是无限大了。但是如果我们的良心有多大，不是太大的，对吗？因为我们的良心是按照我们的经验嘛，啊，按照我们以前的经以前一切嘛，有多大？比较一下，根本就不能比。神知道一切了，他知道过去、现在、未来，我们还没有，其实我们的思维就是没有一个念头以前，这个念头没有生出来，他已经知道。所以神的标准、神的判断是一个追踪的，不是我们的良心。所以我们为什么还没有信主以前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传福音很好的渠道。所以我们众人曾说嘛，我天不怕地不怕，我就凭我的良心做人，我什么都不怕，对吗？听过了吗？有了很多众人特别很喜欢的，我凭我的良心做人啊。所以你就告诉他你的良心有多大啊？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心比我们大，神有多大啊？当然他说我是无神论啊，那个就你又跟他讨论其他的问题了。但是就是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神的心比我们大，所以我们的良心不是一个最重审判的标准。所以同样我们也不能用我们的良心的标准来判断别人的标准，别人的行为。那这里很重要，我们的心的缺据虽然根基稳固，但有时候我们会感到我们自己做的不足，特别是对弟兄姐妹的爱心的表达觉得有亏欠。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良心会责备我们，定我们的罪。讲到这一方面，我们中国人无论是来自什么背景，我们都很懂这个事情。大家也听过，可能你也会讲过，有一句话，有一个词叫人情，对吗？中国人无论啊，除非是在这里出生的土生啊，他们不懂这个人情啊。我们中国人无论你来自台湾啊、香港啊、中国啊、马来西亚、东南亚，全部都是讲人情的。什么是人情啊？人情是最具体的表达是什么？送礼咯，送礼物嘛。啊，然后呢，你人家送礼给你以后，你会怎么回应啊？你怎么回应啊？人家送你礼，你会怎么做啊？回礼，对吗？回礼嘛，对对。回礼一定会回礼，你不会，你会白白要人家的礼吗？那么你要送礼也会回礼啊。那么你回礼给他以后，他会怎么办呢？他会怎么做啊？他要再送礼给你，他送礼给你以后，你要回礼，这个人情，对吗？那有学者他们研究过我们中国人的人情，其实这个不是偶然的，这个是很有作用的。是什么作用啊？这个人情的做法其实是维持我们中国人的关系。所以有一句话叫礼尚往来，大家听过吗？我送礼给你，你回礼，我礼回礼以后我再送礼，送礼以后你要回礼，那么就可以保持我们大家的关系来往了，对啊，对吗？我去你家来劝门啊，聊啊，以后你以后回我家再聊，你要探访，我请你吃饭一次，你也请我吃饭。你如果你不请我吃饭，你就感到有亏欠了， 因为好像你无情嘛，那大家哇，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如果那人情是好，但是有时候你恐怕你做的少，人家送你这个礼怎么大份，你送这个礼怎么小，好像不够嘛，不够体面嘛，对吧？哎呀，好像不够体面啊。啊，所以我们作为牧者，有时候我们都要克服，我不知道杨牧师有没有这个挣扎哈。啊，我们做牧师一般来说做得好了，弟兄姐妹一定送礼了。那、啊、这大家先，你知道现在这个礼拜是什么节啊？中秋节嘛。啊，我们来加拿大从来没有买过一个月饼，但是每一年的中秋，无论是在加拿大在香港，我在香港服侍的时候，一定每一年都收到一些月饼，有时候我们要放在冰柜里面，吃了差不多一年都还没有吃完。啊，起初做牧师，哇，弟兄姐妹送礼，很不好意思啊，有亏欠，我没有什么钱来回礼啊。当时我做牧师起初是开始的时候啊是义务的嘛。啊，一个穷牧师你怎么有钱你可以回礼啊，你买月饼不便宜的，你知道吗？啊，礼尚往来，这个人情，你做牧师你好不好意思啊，接受人别人怎么多。后来呢，我就慢慢克服了。怎么克服了？啊，一位是跟以后跟杨牧师再分享，这个不是你们的问题，是我们牧师的问题，所以你们没问题，你们送礼没问题。老吴是鼓励你们送啊，啊，我不是说 if you give，OK，、okay? 我对杨牧师说 if you receive 。这个以后说，我讲这个例子，就是在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我们的中国人的礼仪里面，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有这个做法，一个 practice， 本来是好的，但是有时候因为做了很多，人家对我们做，我们不做就感到有亏欠，就有罪疚感了。大家懂吗？我举这个例子哈，这个。可能洋人的牧师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中国人的牧师，中国人的彼此弟兄姐妹之间有这个人情啊，所以我们做牧师也要懂人情世故，不懂人情世故，你就不懂得做啊。我们广东话有一句话，你唔识做，就是你不懂得怎么做，你不懂这个道理，这个牧师就不成熟啊。所以有时候做牧师也很难的啊，有挑战啊。所以呢，那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如果我们有这个情况的时候，那我们的良心责备我们，有时候是真，有时候不是真的，有时候是假的，有时候是有时候是其实是一种人情，不一定是真是你做错 ，OK。有时候我们的良心责备我们，会控告我们的，我们的良心会控告我们的。有时候控告我们的是魔鬼，或者是我们不健康的心理所激动的。所以无论是哪一种的情况，我们都不可以让这种内心的控诉来控制我们。我们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因为全知的神他的心比我们大得多，同时他一切也知道，包括我们隐藏的动机，我们最深的念头，而且他对我们的怜悯与宽恕也比我们对自己大得多。所以我们的标准是还是放在神的面前，神那里。这里告诉我们，人的心不是用作定罪或者是施恩的最重的标准。神的儿女与父神的关系的最重的基础，不是建立在人单单凭人的信心， 乃是建立在神他的救恩他稳固的保守。因此当我们感到有罪疚的时候，我们特别是我们的罪疚是在我们教会的生活里面与弟兄姐妹的关系的，我们首先我们可以做些三方面的，我们可以做些三方面的操练。第一，我们要反思我们对弟兄姐妹有没有用行动和真理去实行对他们的爱，这个是第一。第二，我们要相信神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他会按他的公义也按他的怜悯来审判我们。第三，我们在同时间我们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必须要保持谦卑的心， humble， OK， 这个谦卑的心好像保罗使徒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四节他说，我虽然问心无愧却不能因此得以称义，因为判断我的是主。那在这里我会用基督教的心理学的角度跟大家啊，就是比较很基本啊，不会用太多的时间跟大家来看这个从基督教的心理学来看追究 guilt。 OK， 第一就是我们可以说追究可以分为两个大类。第一就是客观的追究 an objective guilt， 这个客观的追究就是这个是与我们的情绪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是有一个客观的标准。第一可以分为两方面，第一就是法律上的追究，就是人违反社会的这个积蓄与法律，第一。第二就是道德相方面的追究，是违反神的法律或者是神的律法都一样的。这个法律上的追究与道德上的追究是可以重叠的 overlap， 但不一定，两者有时候是不会同时成立的。这个意思是说你可以在道德上得罪神却不一定犯法，对吗？啊，有时候或者是你在法律上有罪，在神的面前是无罪的。我举一个例子，现在你在加拿大，我们知道在加拿大在性方面性别方面性的伦理方面已经完全黑白颠倒，对吗？啊，现在你不要问一个人你是男还是女的，你问都有罪啊，他可以告你，你歧视啊，我是男我是女关你什么事啊，与你什么有关系啊，所以你不能问的。所以你如果你填一些表，你现在你看到啊 male or female，不是第三，不是说 don't know， 是说 I prefer not to say， 就是说我不会表示，有的 OK。 那如果你在这方面犯了一些，如果是真是偶然犯了一些歧视，就是说你犯了歧视的罪，但是你深深相信男就是男女的就是女的话，你是犯法，但是你没有犯罪。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造天地的时候，造这个世界的时候，造男造女，对吗？他没有创造一种就是 I don't know， 也没有在男与女中间创造第三个性别，就是 I prefer not say， 对吗？没有，这个其实很清楚的。那另一个例子哈，如果你在一些没有宗教自由的国家了，我不用提什么国家，如果你传福音啊，有一天就是被人抓了，去告你，去抓你去政府说你不能 你不能随便来传福音啊，所以要告你，然后就抓你坐牢。你是犯法，但是你没有犯罪，对吗？或者是政府说你不能聚会啊，不能崇拜啊，啊，但是你偷偷来聚会了，政府也抓了你了啊，公安来到来抓了你了，然后你坐牢了，你犯法了，你有没有罪啊？你犯法，但是你没有罪，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啊，我们看第二方面是主观的罪疚 ，subjective guilt。这个主观的罪疚是个人心理上，就是违反个人的良知或者是伦理的规条。这个是一种内心的感觉、感受，一种对自己犯错的懊悔。这个感受包括焦虑、自责或者是情绪的低落。在这方面，我们要分清楚心理学基督教的心理学家，他们就说要分清楚有假的罪疚，英语就是 false guilt。这个是主要就是一种自我控诉的情绪，但是也有真的罪疚。这个真的罪疚是以爱为基础。有想改过的感觉，或者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十节里面称为有见识性的忧伤，不单单是一种的控诉，乃是有一种失望改过，有一种转变的一种的意向，有一种。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是真是假了？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详细来谈这个问题。我主要我可以说，真假的分别是看它是否与现实相符。第一，第二，基督徒的罪疚不能离开神，因为神是最终的审判主，他知道我们的心思和意念。所以我们可以简单来说，在心理方面我们要了解这一些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来对有一天如果我们感到有些时候我们感到我们的良心来责备我们，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也可以用一些的基督教的心理学的一些的学问来帮助我们更加来清楚我们怎么来处理我们的心理。好，我们看第二方面就是在21到24节，这里约翰告诉我们在以上的真理的基础以后，我们看在神的面前心安理得，可以叫我们作为信徒得到三方面的福气。第一，21节，他说：“亲爱的弟兄们，如果我们的心如果不责备我们，我们在神面前就可以坦然无惧。”所以，第一个福气，心安理得，就是在神的面前向神坦然无惧。坦然无惧，这个意思是坦率。毫无保留和放胆的放胆来说话，他形容一个人没有要有任何埋藏的态度。这种的福气不单在于罪人一个人的良心不受干扰的安静，不被定罪，其实这个重点是在于这个结果就是在神的面前可以与神相交，与神沟通。这个相交，这个沟通是自由的，不受限制，也是可以在神的面前主动来追求。有学姐她形容这个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是能够时常与父亲一起快乐儿女的自由。在一般来说，在一个健康的家庭里面，儿女 是可以很快乐的与他们的父母，与特别是与父亲，可以混在一起来玩的，对吗？很快乐。你有什么心事，你可以告诉父亲，对吗？啊，但是我们以前啊，中国人的上一代，一般来说都是父亲很严肃的嘛。一般来说哈、啊，我们说啊，妈妈是慈母啊，爸爸是严父嘛，所以不敢与啊父亲来说话啊。但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特别是在新约里面给我们的一个陶艺，一个图画，就是我们作为儿子，我们作为儿女，可以向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父亲父，我们的爸爸，天下的父，坦然无惧来说话。你要什么就可以告诉他，你的心事，你开心不开心，你就可以告诉他。这一种的放胆，不是在被告在审判官面前的勇敢，是儿女与父亲的这一种的自由。这个是第一，向神坦然无惧。看第二，第二在22节，他说我们无论求什么，就必从他那里得着，因为我们遵他的命令，做他使唤的事。这个心安理得第二种的果子，就是祷告得到应允。我们不但有把握来到神的面前，天父的面前来亲近他，来向他祷告，向他倾诉，并且我们也知道他必定会回答我们的祷告啊。但是留意哈、啊，这里不是说神对我们有求必应，好像其他的宗教你拜这个啊，求你啊，求你，你要给我这个哈、啊，你要给我一个儿子啊，你要给我的儿子进入名牌大学，不是这个东西。或者是买一个啊，最近你有钱啊，你去这个 corner store， 你买这个649，神的求你给我三个 number， 我就可以买了，中了我以后我就奉献给你，不是这个，完全不是这回事。这里说我们无论求什么都必从他那里得着。约翰的是的，他的意思不是说神他会什么祷告他都会应愿，只是为了我们的良心的平安，不受罪疚的困扰。还有一个客观的理由，就是因为我们遵守神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顺服的生命是与神和谐的一个表现。如此，那些首要关注并且遵守神的命令和行他所喜悦的事的人，是不会祈求一些与神旨意违背的事情，对吗？如果我们是遵守神的命令的话，我们不会乱求的，因为我们也不会啊有这个态度，就是说哎呀，这个神啊他一定要有求必应啊，不应的话我为什么要信他，不会，绝对不会。所以我们祷告蒙应允的是因为我们的意念与神的意念一致。你知道神要什么，他爱什么，他喜欢什么，他看什么是圣洁，我们就会追求祷告祈求向神求这一些的事情，不合乎他的旨意我们想都不会想啊。这个是第二。第三，他说因为我们遵他的命令做他喜欢的事。神的命令是什么？23，他说神的命令就是这样了、啊、我们要相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照着他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啊。大家留意，这个命令在原文是一个单数，所以约翰是说其实神给我们的命令只有一条，一个，这个是什么？ 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名，与彼此，我们信徒要彼此相爱。耶稣基督的名字，我大家知道了，在圣经里面，耶稣神的名就是代表神的性情，神的属性，他的名字就是代表神的圣洁所有。耶稣基督的名就是代表耶稣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并且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人类所做的一切救赎的工作。我的名字叫陈玉居，我的名就是代表陈玉居这个人。杨牧师是杨威，非常威风了，也代表他这个人是怎么样的性格。他的名字与我的名字不同，因为他有他的性格，我有我的性格，他的性格也与他所做的分不开。同样这样，我们的神也是一样。所以一个人的名字是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啊。神的名，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名以外，相信他的工作，相信他是谁，我们也要彼此相爱。那留意这个也很精彩，在文法里面，他说相信和相爱这两个动词在时态上面的差异很重要。相信耶稣基督是一个一次决定性的动作，但是爱弟兄姐妹是一个持续的态度。你相信耶稣基督，你相信的对的话，你做一次就可以了，以后你要追求了。但是彼此相爱不是做一次的，是常常要做 continuous 持续的动作。所以你不能说哎呀，我上一次是对你已经对你好了，表达爱心。哎呀，人总是有一个限制嘛，你怎么要求我再爱你啊？啊，我做你一次都好了。不过弟兄姐妹，你还要继续来爱啊。当然有智慧啊，这个是另外一个道理啊，很重要。所以这两条的命令，相信耶稣基督和爱弟兄姐妹是很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约翰说它是一个单一的命令，两者都是基督徒的，真的基督徒的续精髓。如果没有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名字，他的子民之间就没有爱。如果在神的子民当中没有中间没有真正的爱的话，我们就可以说他们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神儿子的名。所以相信与爱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信主有多少啊？我们常常说哎呀，我觉知了，牧师我觉知了，杨牧师我觉知了啊。但是你也不来教会，来教会也不参与啊。哎呀，杨牧师你放心，我是信的，我信你去的嘛。上一次你布道会，你护照我举手了，你放心的，我得救的啊，我良心也没有责备我们，我有空我就以后我会来了。但是你不回来教会，你不过一个教会集体的生活，你不来学习彼此相爱的态度，就是你自己讲的嘛，你是说说的，你不是认证的。这里告诉我们，在约翰一书里面，相信耶稣基督的名，彼信徒彼此相爱，与实行真理，这三方面是分不开的。我们常常说重生得救的信徒有什么缺证，有什么 assurance 啊 evidence 啊，就是这三方面。在约翰一书里面就这三方面啊，有正确的心念对耶稣基督，有正确真诚的行为，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与平常的生活里面按真理 行道德伦理符合神的事情，这个就是约翰一书第三个主题很重要的。所以第二十四节说，遵守神命令的人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从这一点我们就知道他住在我们里面，是接着他赐给我们的圣灵。约翰进一步指出，顺服遵守神的命令是我们住在神里面与神住在我们里面的条件。谈到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神里面，其实这个观念这个概念是很重要，可以说是出自约翰的书，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就是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基督徒是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基督也住在属他的人里面。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彼此相爱，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的名，他的工作的话，我们就住在神里面，神也是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住在神，住在基督里面，不是一种神秘的经验，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自称拥有。住在基督里不可或缺的条件与证据，就是承认耶稣成了肉身的神子，并能持续过圣洁与彼此相爱的生活。你可以说，信徒在这三方面的基本的命令的顺服，可以说是基督徒灵命塑造的基要 spiritual formation 的 fundamentals。所以约翰到最后总结，他告诉我们，我们知道他是住在我们里面，是接着他赐给我们的圣灵。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信主了无论多久，你相信你里面有圣灵吗？有吗？如果你不肯定的话，你要回到基本。每一个基督徒如果是真正相信耶稣基督重生得救的话，圣灵会重生他，以后圣灵就住在他里面，不会离开他的啊。这个就是我们看圣经跟有一些灵恩派的信徒所了解不同。灵恩派的信徒就是说，怎么证明你有信徒啊？你必须要有灵恩。灵恩是什么灵恩啊？讲方言。你懂不懂讲啊？你不懂讲，就是没有圣灵在你们里面。那么你怎么可以拿到圣灵啊？啊，我就按手在你的头上，叫你领受圣灵，然后我为你祷告，按手以后，圣灵就进到你里面，然后你就有圣灵。但是这个不是基督，我是圣经的教导。啊，我有这个经验啊，很多年前在我还没有开教会以前，刚刚神学毕业，我回来 Edmonton 啊，来要准备来开这个安福浸信会，我也参加过不同的教会的崇拜，也参加过一个灵恩派的教会的崇拜，啊，现在不存在了啊，后来结束了啊。我跟我师母去，我没有介绍我自己是牧师啊，但是在崇拜结束的时候，牧师呼召了啊，谁要领受圣灵啊，你就可以举手，或者是你到前面来，我为你祷告，你就接受圣灵。我跟咪咪，我的师母，我们是唯一的华人在中间，全部都是老外。他就旁边的有很多人啊，旁边就问我。啊，你接受了，你有圣灵没有啊？我说有，我问我太太，你有圣灵没有？我们都有，啊，那么你可不可以讲方言？我们说我不说，啊，不说了，我会按手在你头上，我就可以教你说。我说不用了 ，Thanks very much。他很 啊，说了很多话要推你出去啊，好像一些布道会人推人出去觉知哈、啊，他是这个不是觉知，是领受圣灵。以后我没有第二次再去了，因为我不需要在崇拜里面有心理的压力，去崇拜有压力不好啊。我们看圣经，我们知道每一个相信主的人，真是信的，你就领受圣灵，然后圣灵不单是教你有恩赐可以讲方言，其实圣灵的恩赐包括很多方面，是大家知道吗？你能够教导圣经也是一种圣灵给的恩赐。我作为牧师，杨牧师可以讲道，这个也是圣灵给我们的恩赐，讲道的恩赐啊。我不懂讲方言，我也相信杨牧师也不懂啊。我们都讲懂中国的方言，好像我是海南，我是讲海南话啊，杨威哥是东北了哈、啊。我们是讲方言的，是中国的方言，但不是那些灵恩派所说的，是天使的话语啊，连他们自己说都不懂的那一种啊。这里告诉我们，圣灵给我们内住在我们里面，他的同在就给我们心中有安稳，因为我们遵守真理。所以在结束的时候，我可以总结的时候，我会跟大家来看这一段的经文的主这个很重要的真理。所以如果我们的心提有控告我们的时候，控诉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情绪低落的时候，我们要让我们自己的心安稳，就必须要寻找圣灵的证据。尤其是第一，我们是否相信耶稣基督，第二，我们是否顺服神的命令，特别是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有的话，我们内住的圣灵会肯定我们是属于神的，神是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来在神的面前来祷告，我们的心就可以安稳。求主帮助我们回应神的大爱，乐意顺服神的命令，继续彼此切实的相爱，靠着神的真理在我们里面可以安稳。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有你的话语，你的仆人讲得不完全，但是我们知道你的圣灵是一个完全真理的灵，所以求你的真理圣灵继续来带领教导与感动我们，叫我们在你的面前继续来行你所喜悦的事，叫我们按你的旨意来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心安理得的生活。也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来继续来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好像基督爱我们一样。求你祝福我们生命更新教会每一个信徒，也加恩加力大大来使用杨牧师夫妇他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忠心的侍奉。感谢主，听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阿们。